《金刚经》23品讲什么呢？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没有什么是高，什么是低的。那怎么理解四法平等呢？所以人有人道，狗有狗道，人走狗的道不对，狗走人的道也不对，这就叫平等。有人天生高大威猛，他是平等的；有些人天生的矮小、瘦弱，也是平等。在一个悟了道的人看来，高大威猛的跟瘦小细弱的平等平等，为什么？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各有各的因缘，高就是高，低就是低，还是平等，胖就是胖，瘦就是瘦，依然平等。你能够吃半斤饭，你就吃半斤饭；你能够吃一斤饭，你就吃一斤饭，这叫平等。如果吃半斤的去吃了一斤饭，明明能吃一斤饭的他只吃半斤，这叫不平等。啊，我们世俗认为平等说啊，大家拉平，什么叫大同社会？人人吃一斤饭，人人睡同一张床，所有的要求平等。那我40码的鞋，41码的鞋，42码的鞋，43码的鞋，只能穿一种鞋，这叫平等，这个叫极不平等。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真正的平等是什么？因他所需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定规则，这叫真正的平等。这种平等就对了，这是真正孔子讲的有教无类。你是什么样的根器，你是什么样的资质，我就怎么教你，这叫平等。而不是开大课30个人同一个进度，最后分数高低来评断一个人的优秀与否，本身就有问题。所以今天我和这个朋友在聊教育根本的问题，但是没办法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难道100个老师教100个学生吗？那费用怎么算呢？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孔子第一个建立真正的私塾制度的，他就因材施教，每一个讲法不同，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条件、资质、能力不同，所以给予不同的教导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今天和这个朋友我就聊，我说真正的人不需要去学菩提道、自体广论，如果你能碰到合格的老师，不要去学佛法概论。为什么呢？老师很清楚、很明白，你在老师面前一站，老师就知道你的根器、你的来历、你的资质、你的智力，他根据你的这些情况制定一个方法，你去修学，你去练习，你不需要去看佛学概念。你学菩提道、自体广论，学3年，左三年、右三年，上上下下再3年，9年，一般9年才出师。9年后呢，你只是学了个概论，你也不知道你是哪个根器，你也不知道你怎么修学，你只是背了或者学习了一个字典，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走路，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修学。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找一位真正的明眼师傅，他眼睛是睁开的，他的心眼是敞开的，他来给你掂量掂量，他认为你应该修什么法门，他指导你，最快最快，你一踏上来就入正修行路，就走上修行的正轨，岂不是更好？何必在外围攻心位，不断的绕圈圈，学理论、学知识、学常识，好不好？当个佛学家很好，你可以当个学文家、佛学大家、佛学大师，但你不是正修行，你学了一肚皮佛法。到腊月30到来的时候，抵不过生死。哎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圆悟克勤禅师，他很年轻，就自以为悟道了，他也觉得不错，到处去参访，各大宗派的长老，诸山长老都认可他。哎呀，你以后，你这个小子以后是法门龙象啊，你这个小子以后是喝淡如来家业的呀，啊，就是要把佛法要扛着走的人呐，大根大气呀。到任何一个长老那里去都要表扬他，他也觉得真是那么回事，有点自满，有点骄傲，也自认为悟道了。结果有一次呢，参悟到五祖眼禅师啊那里去，这个眼禅师呢完全不认可他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给他否定，把圆悟克勤禅师气坏了。你这个老家伙，所有诸山长老难道都不如你吗？眼睛都是瞎的吗？就你一个人睁着眼睛，三字经都快骂出来了。圆悟克勤禅师就是这样。那五祖眼禅师呢？笑笑，他就跟他讲：“他克勤呐，诸山长老这么讲是害了你，我才是真正爱你。”他不听，他要走，我要走了，很不高兴。这个五祖眼禅师亲自把他送到山门口，摸着他的背，告诉他：“克勤呐，你要去可以，你走的路上一定会生个重病。这个重病生了之后呢，你如果能回头到我这里来，你有救啊，你还可以了脱生死。如果你回不来，或者你不回来，对不起。”这也是你空过了，你被诸山长老的舌头给害死了， 元武克钦才是哪听了这么多啊，就走了，走到阿育王室生重病了。哎，真的如师傅讲的生重病了。于是呢，他把平时的理论、学说、悟境拿出来用，通通抵不过生死。佛即来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现如来，不管用，还是痛。念个咒语啊，嗡嘛呢呗呗吽，没用。把打坐的经验，什么来气啦，什么放光啦，还是没用，抵不过。已经半休克了，快昏迷了。他突然想起来五祖眼禅师给他说的话，哎，他挣扎起来，合掌，对着师傅的方向拜。他说：“师傅啊，我错了，你是对的，我被诸山长老给害了。那如果我好得起来，我发愿，我好起来，我一定爬，也要爬到你跟前向你忏悔，好好跟你修学。”哎，这一发愿也很奇怪，过两天病一天好起来，过了2个月病基本痊愈了。他也不管这么多，赶紧跑到师傅那里去。师傅一看他回来，哎呀，回来很好，当侍者，当侍者，最后了毕大事。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很多过程，了毕大事了。什么意思？真正要透脱，要抵得过生死，要得内在的大自在，不是靠一些经典理论、知识、学识、常识。真正的佛法，受到的真精神是超越语言文字的，是超越知识、学识、常识的。在古代讲呢，持世是大丈夫事，非帝王将相所能为，也不是靠意气承担说，哦，我会了，我就会了，你承担不了。有人跟我讲，老师，我悟了。哎呀，我说恭喜恭喜，真悟了还是错悟了？要错认定盘心。但是你问我，我一定告诉你，恭喜，我不会正面答复你。为什么不正面答复你？因为我怕伤你的心，毁了你的道心。除非要告诉你，我说恭喜你，你真的开悟了。否则，我没有正面答复你之前，你一定要谨慎小心。我只是鼓励你，我只是不想伤害你而已，别当真。就像我的师父，我的几个师父都认为我开悟了、彻悟了、彻了了，我不认账，到现在依然不认账。我跟所有人讲，我还差一点。为什么差一点呢？哪一点呢？就那一点，就那一点。你生死了了没有？你有没有把握？你有没有办法自在？你有没有办法贯通三界？你有没有办法做个自由自在的人？如果你感觉到你还不是很自在，对不起，自己要去检讨，千万不要夜郎自大，千万不要自以为是，有一点点悟境啊，看到一点光影啊，哎，哇，觉得自己就已经大自在了，一定要谨慎小心，这桩事情不能意气承担，不是说我到了就到了，这桩事情唯独不能意气承担，唯独不能自己硬刻自己，自己拿个章刻好，拿张纸出来给自己盖个章，说哎，我毕业了，没这回事啊。所以今天有一个朋友说，他老师，他说你们有没有传承？我怎么没有传承呢？没有传承你怎么出来讲这个东西呢？你怎么认为你悟了呢？你怎么敢出来误导众生呢？你误导众生就是断大家的法身慧命，不可能，一定要有传承，对不对？我的传承大家都知道，没有传承怎么敢，怎么可以啊？有些人自己悟了一点，也不是他没有悟境，也有悟境的啊，出来自己搞一套，哎，认为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，此事大需小心，哎，不然这个后面果报很严重，哎，这个后果很严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可以提一提。